我问你答 TFM I ask you
TFM I ask you Good morning， 你好，我是艾丽娜。在马来西亚的教育体系里，我们比较熟悉的都是语文、数学、科学这些科目，但是在课堂里，学生可能每一天也需要学习另外一件事情，那就是怎么样去面对情绪，怎么和学生相处、同学相处，那遇到压力的时候要怎么样去调整自己。而这些内容在教育领域里面也被称之为是 SEL 社会情绪学习。今天 TFM I ask you，我们就特别邀请了一位提供 SEL 社会情绪学习的注册与职业资深心理师林明生老师，来和我们聊一聊到底什么是社会情绪学习以及它的重要性。欢迎林明生老师。
哎，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明生老师，我们先从最基本的开始吧，可以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什么是社会情绪学习？
好的，我来这样子说一点点的历史哈。在1994年呢，有一位很著名的 Danny Goleman， 他提出了 EQ。 那 EQ 呢，就是把我们人的情绪的内涵做一个解说。后来发现呢，有一群耶鲁大学顶尖的教育学家、心理学家，他们就开始组合凝聚起来，发现说可以变成是一套课程教给孩子，所以呢，就开始1994年呢，就在美国开始做推广了。那到今天为止呢，简单的说，它其实不是额外的一堂课，也不是课外活动，他们就在让老师们先学会这五大技能的技巧，五大核心的技巧，让老师在每一周每一堂课或两堂课里边，只要用那3到5分钟，让孩子有规矩、有系统的不断的去认识自己，不断的去能够了解自己，跟人相处、人际关系技巧以及做负责任的决定，这五大技能，就发现既然呢可以让孩子不只是在学校的霸凌行为啊，或者是犯规降低，甚至孩子的成绩经过了27万，就270千的学生的实证证明，它是有效的，可以提升孩子的学业成绩高达 11%。 说回来，用一句简单的话来说，就是他让孩子看到大多数人呢有情绪，就是我很讨厌，我不要这样情绪，我不要这样的朋友。他让孩子看到耶，有情绪的时候就是一个自我认识的机会来了啊，所以他从自我觉察开始，自我觉察、自我管理，然后发展社会觉察，就是同理心，到人际关系，以及第五个负责任的决定，它是一整套的课程。
所以其实就是帮助学生除了能够和身边的朋友相处好之余，其实我觉得更好的就是在处理自己的情绪吧，就是认识自己跟了解自己，然后呢才能够和身边的朋友啊有更多的那一些接触，然后去发现新的一些些的可能别人才有的或者是自己可能没有发现到的一些情绪，是吗？
是的，先从自己开始，包括老师的培训呢，现在开始发现从中国2011年五个省份，新加坡呢是2014年全国推哈，不只是欧美国家芬兰、瑞典，包括呢台湾也是2025年呢全面的教育部的5年计划，前面第一年是让老师学会，所以当老师自己上课的情绪先要稳定，先能够认识自己、了解自己之后，那么有了幸福的老师才会有幸福的孩子，那么之后才是开始推广到全校的孩子，3年之后呢开始把家长也邀请进来，所以它是一个包括联合国世卫组织、文教科组织、儿童基金会全部都在推广的一套课程。
是，而且其实我觉得这其实蛮重要的，因为之前我们不是在社交媒体上面啊、报章上面、新闻上都看到有很多关于到学生之间可能霸凌啊，或者是有一些些很悲惨的一些经历，所以我就认为说社会情绪学习呢，在他们这种可能校园啊，或者是老师啊，或者跟小朋友啊、家长，其实都息息相关啊，就是不能够分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
我问你答 TFM I ask you。
那其实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小朋友最重要的就是成绩嘛，那从你的经验来看，想要问问明生老师，就社会情绪学习和学生的这个学习状态之间其实有怎么样的一个关系呢？
那与其说我们说呢只是一个观察的经验，我们来看临床实证的经验。那哈佛大学呢有一个儿童研究中心 CDC， 他们透过整个孩童出生一直到他入学到他中学，他们就发现了人的情绪和安全感只要一稳定，他学习的效率就可以提高。 第二，包括刚才所说的那个杜拉克哈，他们都研究了超过213间学校，超过了27万名的学生，发现呢，只要学习超过3年，他们在生活中不断的投入在用，既然不止影响他的社交，影响他的情绪管理，连他的学业成绩也显著的提升11%，特别是。后来，2025年呢，又一组的研究是从2003年到2022年发现呢，特别对一些高风险、情绪不稳定，包括现在看到精神疾病、焦虑症、忧郁症的学生，特别的有帮助，达到了显著的一个帮助水准。所以，它不只是提升成绩，它可以为什么被联合国这么背书、这么的肯定？就是发现它可以帮助一个人，甚至在精神层面跟整个社会成本的部分呢，都是有帮助的。
其实就可以避免很多的一些不幸的事件发生，而包括说可能可以提早的发现他们本身心里有哪一些些的这个疾病，那提早的去干预，那我们才能够避免可能他长大成人之后啊，会延伸出来的其他的一些社会问题。
是的。因为好多孩子呢，可能并不是说他被忽略了，而是过去的家长或者过去老师也没有这样的认识。当透过 SEL 呢，他 Social Emotional 的 Learning 的一个学习当中，就看到了情绪是怎么一回事，情绪的背后有想法、价值观。那么自我管理的部分，包括压力来了、情绪出现了、诱惑增加的时候，还能够做出对自己和对别人有帮助的事情。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过程，一直发展到最后，就是做能够同理心，做能够移位思考，做能够对自己、对别人负责任的决定。
是，也是能够帮助小朋友去成为别人的一个祝福吧，就不会只是做出伤害别人的事情。但是，可能有些小朋友他们不晓得自己在做的事情其实是伤害到别人的。我觉得这一点真的太重要。
我问你答，TFM I ask you。
想要问问明轩老师哦，以你在实际的辅导学生的一个经验来看，现在的学生其实在情绪啊，或者是人际方面最常遇到的困难其实是什么？那其实这个 social emotional learning，它其实。可以如何的去在这方面呢，为他们就是带来很大的这些帮助。
那这部分我们就会说得更细了。大部分呢，我们以前都说啊，不要哭，有什么好哭的啊？有什么事情就去处理就是了，你不要想那么多，你不要交这些坏朋友，这些都是我们很熟悉的台词。但 SEL 呢，反而很正面的让学生明白哦，我这个情绪，这个叫什么名字？这个情绪背后为何会有这些生理反应？好比紧张啊，我们会心跳加快、发抖，它都有脑科学的一个基础在。重点是，当我想到什么事情，我遇到什么事情，我会有这些情绪和生理反应，但是我的行为是我可以决定的。所以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孩子呢，在自我觉察、自我管理，当能够理解别人的时候，整个学校在推。我常说哈，不要小看老师，一个星期只是讲那3分钟到5分钟。可能他只教地理，他只是那3节课里边一周，他只用那3、5分钟。可是每个老师都做那3、5分钟啊。初中的如果是上9堂课，他等于最少5天里边，他可以接触9到18次。那如果小学生呢，不只是在每一堂科目上面呢，一样有接触，包括班导师时间或者有那辅导活动课时间，都可以让孩子打下很扎实的基础。他要明白，原来什么事情是我的软肋，什么事情是我很在意的。那秉持着我对人的一个价值，我可以怎么样，在我受到激怒、受到不平等对待的时候，我同时兼顾自己的需要，但又不做出过激的行为啊。所以，他就是会产生一个很良性的整个社会反应的效果。必须从学校开始，然后到家长，到社区。
是，而且其实我觉得，就好像你要怎么样的去让这些小朋友拥有一个很健康，然后很好的环境，我觉得最主要还是我们要从这方面下手哦。我们不能够单单的很常去看可能成绩上面的一些事情啊，或者是把这些关注点呢都放在说，哎，学生怎么最近都这么顽皮呀？但是却没有想到他其实背后的一些这些行为背后啊，是不是有什么样与情绪相关的一些因素？所以其实
是
我
的，
真的觉得明轩老师今天在跟我们分享什么是社会情绪学习的时候，对于可能在听节目的一些家长，或者是在听节目的一些教育工作者来说呢，其实都非常的重要。
我问你答，TFM I ask you。
想要问一问明轩老师，那其实，在生活 或者我们说课堂互动当中，你说我们需要从学校开始嘛？那哪一些看似很小的行为，其实也正在培养孩子的社会情绪能力呢？
那比如我最近常到不同的中学去讲课哈，那老师就问我怎么带进去了。我们来看，比如我们在读中的教材里边，我们会讲到岳飞呢被12面金牌召回去，他明明打仗是打赢的，可是受奸人所害，连皇帝都怕他的地位不保，把他召回去。在这里，历史科老师就可以停一下了，来请教大家：如果这时候你是岳飞本人，你有哪一些感觉和想法？如果你是岳飞的士兵，你们都打赢战了，可是你们的主帅要被叫回去了，要解散了，然后金人要入侵了，或者你是当地的居民，那么也换位思考：如果你是皇帝呢？所以你可以挑分组，有的是想皇帝，有的是想平民百姓，有的是想士兵，有的是想岳飞本人。哎，恭喜了，这时候孩子不只是上历史课，他从历史课会觉得，只是故事无聊，别人的事 history， 变成他会开始有一个移位思考的能力，这种情感的共鸣和学习呢，都是有帮助的。
哦，
或者我们可以看，
就让历史课变得更加有趣耶，明生老师。
对，任何科目都可以用，比如说他今天上科学课好了，他今天呢，某些公式背不来，某些不理解，老师可以带他去看。你看，你觉得很烦的时候，心身体的感觉是什么？那你怎么形容？给这个心情一个颜色，打分数。那还有什么事情一般上好会挑起你的不舒服？过去你是怎么度过的？你怎么克服的？能不能把过去成功的经验来看回今天的科学课、科学的方程式？那你需要哪一些协助？这时候他就很理性的提升，虽然问题没有马上被解决，但是他会感觉到，哎，我其实可以再试一试。
所以对于很多的这些学生来说是很大的鼓励，就是从这种很细微的这些改变啊，然后他们可以学习，哎，其实竟然有这个层面的东西是他们在学习历史啊或者是不同的科目的时候完全看不见的。刚刚我在明生老师做分享的时候，我也是不断的在思考说，哎，如果我那个时候是皇帝的话，我应该怎么样啊，我会有怎么样的一个心情。我觉得就是能够把一个人的这个思绪带入那个状态，然后让他们去做一些思考，我觉得这也是能够启发小朋友的这些可能不单单只是思想，我觉得是观念上啊都会有很大的改变。
对，枯燥的课程呢也突然可以活泼了起来。
是，而且我觉得也可以让到一些不喜欢上课的一些朋友哦，学生，他们能够爱上学习这件事情。
对，包括地理课也可以跟孩子谈到整个气候自然灾害，如果你是执政者你会怎么做，当你这样做的时候谁会反对，他反对的立场是什么。
我问你答 TFM I ask you。
所以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个机会，让到小朋友懂得换位思考。我觉得很多的人哪怕已经到了像我这样的那种年龄的时候，还未必能够完全掌控好这种换位思考，可能是在后续我在做了某些决定，可能是让我觉得很后悔了之后，我才会开始想起，我那个时候为什么没有换位思考。我觉得这真的是蛮影响一个人可能在生活或者工作上。
对，刚刚好主持人提到的就是一个社会关系，就我们怎么理解别人的感受，它有四个内容。第一个就是他怎么了，而不是说我看到他很生气，我看到把他，而是诶，我观察到他的线索，他的说话的音量，他的肢体语言是什么。第二，当然有可能是什么原因会变成这样，那这时候可能就想到他的原生家庭背景，或者一想到最近发生一些不如意的事，他的人格特质。那第三就是，诶，那如果我是他，我的需求是什么。第四个，那我可以怎么做可以达到双赢，大家的需要都能够被满足。这就是在社会觉察的这一个能力的又细分出来的四个环节。
是，而且其实我觉得单单只是这个样子呢，就能够让到我们更好的去做一些比较重大的一些决定吧。比方说我们要怎么样的去包容你一开始你就觉得好像很不容易处得来的一些朋友或者是同事，我觉得这一点其实挺重要的。
在 SEL 里边所强调哈，其实我们并不是说要大家都变得一样，反而我们可以尊重不一样。那在不一样里边呢，我们又可以看到，保有自己的立场，保有自己的特质优势。这里边很强调两个心理学的理论，一个叫自我效能，就感觉自己是有能力的。我承认我有我的限制，我有我的一些比较不会的、不懂的，但我也知道哪一些是我的优势、我的强项。第二个呢，就是成长型思维，他可以相信啊，只要肯付出，一定会有相对的收获；只要时间够、方法对，一定会有相对的收获。
是，所以其实我觉得还是回到最初的我们一开始所说的吧，就是如果我们现在都能够开始关注起这类的一些知识啊，社会情绪学习，我觉得就可以很好的去解决现在可能我们社会所面对的很多很多很多的问
是
题，是我
的，
们一定要去证实这个问题所在，还有它的因素，它背后的这些原因，我们才能够真正的通过这个方式，比方说我们从小朋友开始学习，或者是我们从我们的教育工作者开始，然后呢，去把这些很重要的知识啊，融入他们的这个课业当中，或者是课程里面，好好的去培养他们。我觉得这才是我们未来会有一个更光明的一个前景吧，因为我觉得小朋友都是未来国家的栋梁。
我问。你答 TFM，I ask you。
那在结束这个访问之前，想要问问明胜老师，有什么想要呼吁或补充的吗？针对这个课题。
好，我想从现实面来做分享哈。你看，现在不只是在美国、英国、芬兰呐、瑞典那些、新加坡、中国、台湾都在推，但我们的国情可能要跑这一块，变成制度化会很慢。所以我很鼓励哈，如果有缘分在收音机旁听到这节目的朋友，你就要上网，你找 CASEL。它就是 collaborative，就是一个 for 那个 academic 啊，emotional social 那个 association，就是刚才所说的 CASEL。那你就可以看到上面有很多完整的资料，所有的教材都在上面了。甚至你可以看上联合国儿童基金，再空一格，你打 SEL，你可以看到非常多的中文资料，从孩子幼儿。到了幼稚园，到了小学，到了中学，包括给教师、给学校、给家长的教材都在里边。那我很鼓励从家长亲自着手，因为我们从过去哈、啊、家长的学习经验说，哇，小孩子4岁、6岁争玩具、吵架，很习以为常的事情。可是没想到学完这些课程之后，孩子会主动的表达他的情感和他的需要，他也能够去理解妹妹或者狗狗他们要的是什么。哎，突然间发现，哇，家里一片和气了。原来大家能够有效的方法去表达自己的需要哈，那个才是重点。即使你孩子到了中学的，你可以进去里边看他那套课程是否4岁一直到18岁的。这也是目前呢，整个联合国教育文教科组织呢，包括经济组织都在推的一套课程。所以，谢谢有这个机会可以在空中哈跟大家做分享。
是，其实我们也非常感谢明善老师。就主要是我们也是有发现到，最近的这个马来西亚的这个校园，可能对于很多的父母亲来说，他们认为非常的不安全。那可能我们可以从我们的生活里面的一些小小的行为，比方说，就很像明善老师所说的，我们就稍微的去上网搜索一下，也许你就可以取得更好的这些教材，来和你的小朋友教导他们，让他们一个很好的环境和成长的环境。我觉得不单单只是学习的环境很重要，我觉得成长的环境本身家庭的环境也很重要，这也是我们培养孩子呢一个拥有社会情绪能力的一个小小的渠道，也是我们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可以去做到的一件事情啊。那今天还是非常感谢明胜老师的分享，谢谢你。
不客气，祝福大家。